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通过查克老师的分享，我们发现以色列民在受压制的光景中仍然犯罪得罪神。经过20年的压制之后，他们开始去寻求神。这个时候，女先知低波拉兴起，来拯救他们。好，请打开《士师记》3:1，查克老师继续分享以色列民第三次悖逆神的经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来查考《士师记》的3。《士师记》3:1说：“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这几族呢，包括非利士人、迦南人、西魏人、赫人、耶布斯人、比利洗人和亚摩利人。就是神留下来的6个民族。第6说，以色列子民娶他们的女儿为妻，那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和耶布斯人的女儿。第6-9，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迦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俄陀涅娶了迦勒的女儿为妻，你还记得吗？他攻下了靠近希伯伦的基列西弗城。俄陀涅呢，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士师。10-11，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沙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沙田，于是国中太平40年。这里说的40年呢，可能是一个四舍五入的数目，而且呢，这个数目呢不断被使用，所以呢，你会看到40年一再出现，这大概是一代的时间，下一代呢还没开始。所以在俄陀涅当以色列士师的时候，国中太平。士师记3:12，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你知道吗？真的想把他们抓来，敲一敲他们的脑袋，他们就是那样的令人讨厌。12-16，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招聚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中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以户呢打了一把2刃的剑，长1肘，戴在右腿上衣服的里面。然后呢，他就去见摩押王伊基伦，他带着礼物来对伊基伦说：“哎呀，我给你带来了一个机密的口讯。”摩押王就把仆人呢都回避了， 然后呢，他说我有从耶和华来的信息给你啊，接着就拔出剑来刺向一巨人。哇，一巨人呢，他是个大胖子。以户把短剑刺进他的肚子之后呢，短剑把啊就被肥肉给包住了，拔不出来了。以户呢就让那把短剑留在伊基伦的身体里面，他走了出来，把门锁上，对仆人们说国王在休息呢。这样呢他就逃脱了。仆人在门外等等等等了许久，后来呢觉得不妥了，哎呀，咱们就进去看看国王嘛。于是呢就拿了钥匙来打开门。哎呀，发现国王已经死了。难怪以户有足够的时间逃脱。以户就回去把以色列人召集起来，组成了一支军队去攻打摩押人。神将摩押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当时就杀了10,000名试图从以色列地逃回去的摩押人。这样呢，以色列国再次得享太平40年。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有2次的40年了。士师记第3章31节说，以户以后有亚拿的儿子山家。以户之后呢，有亚拿的儿子山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山家呢就是第3位士师。我们对山家的事情呢知道的不多，只知道呢他一定是很强壮，因为他用赶牛的棍子就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这种棍子呢就是在耕地的时候用来赶牛的，用来戳牛的侧伏啊，叫他可以一直往前走。很显然呢，他可能赶着一头牛在耕地的时候，看到山的那边来了一群非利士人，他就拿着赶牛的棍子去追赶他们，他就用这个赶牛棍子啊，杀了600个人。山家是以色列的第3位士师，这就是我们所知道关于山家的一切。真的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他。士师记第4章1节，这又是个类似的故事了。第1到3节说，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与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第4节，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啊。在这个特殊时期呢，在以色列中兴起了一位女士师，她呢也是一位女先知。第5和第6节，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就是在耶路撒冷以北大约5英里左右的地方。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拿弗他利的境地呢，就是在加利利一带。第6到11节，底波拉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 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巴拉就招聚西布伦人，就是西布伦支派的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就是巴拉住的那个城市。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摩西岳父的家庭呢，与以色列民呢一起到了迦南地，在这里呢，他却像卖国贼啊，又是个密探。他呢也去报告了西西拉跟他的军队在塔伯山啊，他通知他们。于是呢，西西拉和他900辆的铁车和他的军队呢，都来了。士师记第4章13到17节，西西拉就召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夏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底伯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夏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柏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柏家和好，雅意走出去，西柏家与迦南王耶宾关系和睦。雅意走到帐篷门口，这时候呢，西西拉跑了过来。雅意说：“啊，请到帐篷里来啊，我会照顾你的。”18和19节，雅意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意说：“啊，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我觉得这节经文呢很有趣啊，你可以看到他们很早就有了袋装牛奶，这真是很惊讶。于是雅意给他牛奶喝，又用被子盖住他。当然了，喝了温热的牛奶去睡觉，那真是很舒服的。20和21节，西西拉又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我说，有人在里面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西柏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雅意也很有力气啊，因为呢，他又把西西拉的头啊砍了下来。22到24节说，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意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病中。这样呢，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好了，我们进入士师记的第5章第1节。那时底波拉和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作歌说，这就是底波拉和巴拉作的歌。第2到第6节，哈利路亚， 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而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又在雅邑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这里第二次提到山家，圣经的记录呢是直接从西乃山跳到山家。有趣的是，字里行间没有再多提到山家的事了。第六节，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又在雅邑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这其实呢是说，在那个时期啊，百姓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受到敌人严厉的压制，以至于他们要去哪里呢都不敢走大路，总是要抄小路，因为敌人已经占领了那地。如果他们走大道的话呢，会被敌人杀掉的，所以他们非常害怕啊。如果想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呢，只能绕道而行。第七到第九节说，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以色列人选择兴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盾牌枪矛呢？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第十一节，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时耶和华的名下到城门，他们大大受到敌人压迫，敌人呢会带着弓箭躲在水泉的旁边和那些有水的地方，或者蹲在树丛里。当以色列人出来打水的时候呢，就用箭来射他们，将他们当作箭靶子。这就是说他们过的生活啊非常悲惨，因为他们离弃了神，神呢也就离弃了他们。士师记第五章十一到十三节说，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时耶和华的名下到城门，底波拉呀，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呀，你当奋心掳掠你的敌人。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所以呢，这一首胜利之歌颂唱神是如何释放他们。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其他支派不来帮忙吗？第十八到二十二节，西布勒人是拼命敢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君王都来征战，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未得掳掠营前。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基顺古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那时壮马驰驱，踢跳奔腾，所以神与他们征战。接下去呢，是对米罗斯的咒诅。二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咒诅米罗斯就是咒诅他们不做任何事，采取中立的态度，袖手旁观，不帮助神。 可悲的是呢，今天有许多人呢，也犯了同样的罪，不参与，只是在袖手旁观。今天神要在世界上做工，神已经拣选了人来做他的工作。当神呼召人的时候呢，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回应神。如果我们不回应神，不帮助主去做他的事工，那么你就会说，啊，神不需要我帮忙的。这并不真实。神已经拣选了你去帮助他。如果神拣选了你要用你，你最好还是要帮助他。如果神已经拣选了你，而你不去帮助神，那么你就会受到咒诅。神呢，会做他的事工，神会做他的工作的，但是你呢，却像米罗斯那样会受到咒诅。23节说，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然后底波拉宣告西百的妻子雅意所要得到的福气。史诗记第五章24到31节，愿基尼人西百的妻雅意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西西拉求水，雅意给他奶子，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雅意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在他脚前屈身倒卧，在哪里屈身，就在那里死亡。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从窗棂中呼叫说，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聪明的宫女安慰他，他也自言自语地说，他们莫非得财而分，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掳物，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这彩衣两面绣花，乃是披在被掳之人颈项上的。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40年。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要看史诗记，请您记得留意收听。
弟兄姐妹，我们经常会忽略神的呼召，但神总是提醒我们要信靠他，他应许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安息的在他的话语上。好，最后是问与答的时间。这个问题是关于摩西的杖。这位听众这样问，亲爱的查克老师，我很喜欢读旧约，我想知道摩西死后他的杖到底落在谁的手里，圣经是否提到他，请谈谈您的看法。
实际上呢，我不知道亚伦发芽的杖和两块法板一起放进了约柜底。当然呢，这表示神拣选了亚伦家或者利未人当祭司。但是亚伦的杖到底哪里去了呢？圣经里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资料。其实呢，我也想拥有这根杖呢。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答。下次查克老师要告诉我们回应神的呼召的秘诀，请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